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目睹雨后彩虹，还是正在穿越风雨，我都邀请你来参加真爱挑战40天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。学习真爱，邀你同行。第29天，爱的动机。不用多少经验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伴侣并不总是能激发你的爱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他都会打击你的爱。你常常不情愿地发现，很难找到表达爱的兴致。当你示爱的时候，他甚至不领会。这就是生活的本质，即便非常健康的婚姻也是如此。但尽管情绪和感觉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动机，有一个目标却绝对永不会变。当上帝是你爱的缘由时，你爱的能力就有保证，因为爱从上帝而来。这样理解吧，当你还是个孩子，你的父母一定会教你很多该遵守的规矩。你有规定的睡觉时间，你的房间必须保持整洁，你必须在出去玩之前完成作业。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你常常会在遵守这些规矩的同时也违反这些规矩。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父母亲强制你，或者你害怕不执行就有麻烦的话，你也许根本无法遵守任何一项规矩。但你如果遇见了基督，或者你接受了任何圣经的教训，你就可能听过这个观念：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如果你明白了这些话，你就知道现在遵守不遵守规矩不再只是你要向父母交代的事情了，这也不再是你和具有血肉之躯的权威人士之间一场意志力的较量，现在是关乎你和上帝的事情，父母只是中间人而已。事实上，只要你让上帝成为你被驱策的动力，不仅能改善与父母亲之间的亲子关系，还可以在以下这些方面看到，讨上帝喜悦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。一、工作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二、服侍。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欢喜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三、所有事。要操练无论做什么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四、婚姻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你的婚姻对你所要求的爱，不是以你的伴侣是不是甜蜜或好不好相处而定。夫妻之间的爱应该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为彼此委身和真诚地尊荣上帝。在相爱的过程中，我们所爱的人因此而蒙恩，这只是一个很好的额外的福利。这个焦点和观点的改变对一个基督徒是相当重要的。你早上醒来，知道上帝是你的爱的源头和供应，不仅仅满足你自己的需要，也包括满足你伴侣的需要。这会全然改变你和你伴侣的互动，不再由这个不完美的人决定你该付出多少爱，而是你全能的主，他可以让你这么一个有瑕疵的人去给予别人爱。最近你的妻子是不是变得极其难以相处？他对分歧的不依不饶是不是已经耗尽了你的耐心？难道他就不能消停一下吗？ 别因为他的想法和你不同就拒绝爱他，你依然要爱他，像是爱主一样。你的丈夫是不是拒绝和你沟通，很难说话，显然藏着一些不愿和你分享的事？你是否因他的冷漠受到伤害？你是否厌倦了他这么忽略你，甚至没有对孩子尽到应有的责任？不要用相同的冷漠和疏离作为还击，不管如何，依旧爱他，就像是爱主一样。仅仅是出于责任的爱长久不了，仅仅在顺境中产生的爱情很难保证可以经历艰难。只有当爱被视作是对上帝的奉献，爱是为感恩报答主的恩典，这爱才能在失去所有其他支撑后继续存在。有些人满足于马马虎虎的婚姻，他们也能得到爱的机会，让他变得更好。如果你决心要给你的伴侣你所能给的最好的爱，你就必须有最高超的动机。以上帝为爱的主要焦点，这样的爱能达到爱的最高和无限。今日经文：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以弗所书6:7。每日挑战：今天在再次见到伴侣之前，要为他的需要提名祷告，不管对你来说有多么难以出口，对他说我爱你，然后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他的爱。再次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为他将无条件的爱这个特别的人的特权赐予你而感谢他，用上帝爱你们两人的爱来爱你的伴侣。完成今天的挑战之后，对照以下问题：爱的动机的改变对你们的关系和互动有什么影响？它启发你做了什么？它启发你停止做什么？